好，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谢你，是凭着你给我们的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是凭着你给我们在天上的应许，不是我们在地上眼睛所看到的世界的乱象，是凭着你自己的能力，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能做什么。愿我们来到你面前，时刻靠着这些能够凡事谢恩，能够相信主你的带领。无论在人的怎样的一个软弱中，在世界怎样的一个混乱的挑战的里面，你的带领不受拦阻，你的能力不受拦阻。愿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来到你面前，来凡事感谢，来仰望，也祈求主真是能够透过圣经来给我们得救的智慧，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眼前所面对的这些的光景，是用你圣经的眼睛、真理的眼睛来看，好叫我们在你面前得坚固。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开始这个以赛亚书新的一课，要讲到33章的后半段和34、35章。那以赛亚书呢，实际上写到35章，基本上是完成了。我们把它一般的分成前半部分。那我们通常的分是前面39章，那后面27章、66章，我们通常是这样分的。但实际上呢，从以赛亚书整个的论述它讲述传递神的教导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到35章基本上就结束了。那到6、7、8、9这4章呢，是讲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是讲谁呢？是讲西西家王。那这个事件呢，和前面35章呢是一体的。但这个事件呢，里面主要是描述整个的过程。那这个事件放在当中，或者放在前面35章的结尾的部分呢，有它特别的意义。那为什么以赛亚前面讲了那么多都是论述性的，然后到了36、7、8、9这4章变成是一个叙述性的，讲一个事情。那这件事情怎么成为一体的？那这个是我们需要看的。那这个连接点连到40章开始，一直到66章。那40章开始，马上一开始就讲到施洗约翰。那从施洗约翰，然后后面慢慢的引出耶稣基督、万国的救恩、世界末日。那6、7、8、9章做这个当中的转换，它的意义是什么呢？那我给的意义呢，是这4章讲西西家王，讲到人王的有限。在整个旧约历史的当中，以色列人一直纠结好王坏王。当我们在看圣经看列王记，我们呢大概所看的就是好王坏王，好王坏王。那结果呢，坏王很多，好王很少。那好王又是什么样的王呢？西西家王是当中的一个好王。那这个好王要好到什么地步呢？那4章会给我们这个好王好到什么地步的一个准确的描述。然后有了这个描述以后，结束39章前面半部分，再进入到40章后面半部分，讲到真正的好王是什么。那这是整个以赛亚书的总体架构，它排列，它所加的内容，然后在中间放这一段的意义。所以从1章到35章基本上已经做完了描述，然后6、7、8、9章呢成为这个描述的一个例证的总结。那有这个例证做一个总结以后，再进入40章，再开始新的耶稣基督的那这个主题所带来的后面的经文。那这是整个以赛亚书你会陡然发现为什么6、7、8、9突然出现4章圣经来讲一个事件，讲西西家王。那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它在整卷书当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这是我的观察是这样。所以从论述的层面呢，到了35章就结束了。那35章结束呢，它指向什么呢？指向将来的，连续到后面的预备。 那三十五章如果从论述的角度讲，它连到四十章，六七八九是中间的一个事件和前面连在一起，所以到三十五章这个论述的结尾的部分就讲到了将来的这个事情。那在以赛亚书当中呢，对我们来说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是时间线啊，我们叫做 timeline。在以赛亚书的时间线的当中呢，它有两条线一直是并行的，一个是上帝对将来的预言，那这个将来的预言还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将来比较靠近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前面有预言了巴比伦王，有预言了马代，有预言了居鲁士王啊，这是一个预言是短期的。那另外一个是长期的，那这个长期讲到将来的普世救恩，讲到将来永恒的救恩，那这是长期的，这是一个时间线。然后在这个时间线的这个同时，他又讲当下的教训和当下的结局，这个在以赛亚书当中一直是并行的。所以当我们读以赛亚书，你要读明白的话，你这个概念一定要放在这个里面，否则的话你会糊涂的。哎，怎么这讲的就好像和这个时代不是很匹配啊？这个事情好像是预言到将来的事情，那是不是这只是一个比喻呢？不是的啊，这个不是的。以赛亚书所描述的所有的预言都是实实在在的预言，特别是我们到了五十三章看耶稣基督的预言，也包括四十章，包括施洗约翰的预言，都是实实在在的预言。那只不过这个预言的事情是当下还是将来，在这个 timeline 在时间线的当中它是怎么发生的啊？所以以赛亚书我说从以赛亚一写，它一直写到世界末日，一直写到新天新地，它是把那个线是勾到那么远的。那在这个线的当中很多很多的事情写在这个当中啊，这是以赛亚书的一个思路。那有了这个以后呢，我们再看以赛亚书33章的17节到24节，那这一段呢是讲到预言。那为什么我前面讲了这一大段我又才讲这个呢？因为有关这个方面的预言呢有不同的解释，大家来看一下哈。33章第17节讲到，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你们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自问说，祭数目呢在哪里呢？凭供银的在哪里呢？属物楼的在哪里呢？你们必不见那强暴的民，就是说话深奥，你们不能明白，言语呢喃，你们不能懂得的。那这一个有关这个王，必见这个王的荣美的预言，那这个王到底是谁？有一种的解释说，这个王就是西西家王，到36章。那我个人呢，是不同意的。我刚才讲到，西西家王出现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这段经文讲，那个王和西西家王本身这个事情应当是不相合的。因为西西家王呢，他25岁做了犹大国的王，那他做王29年，在29年做王的这个里面分成两部分，前面14年，后面15年。那前面14年西西家的情况不错，到后面15年西西家的情况不太好，特别是到他做王结尾的时候，他求了15年的寿，然后产生了一个不好的情况。那西西家王他做了王以后呢，他死了，他的儿子马拿西12岁接替他做王，做了55年的王。那这个马拿西是一塌糊涂，上帝审判犹大国就是以马拿西为审判的那个标志性的王，因为马拿西到了这个地步，所以我一定要毁灭犹大。尽管他的父亲是西西家王，尽管他的后来又出现了约西亚王，上帝说因为马拿西犯了这个罪，所以我一定要毁灭他。那如果是这样，我们看到西西家王在做王的这段时间，特别是到36章胜过了亚述，上帝帮他胜过的，然后所产生的结果是一个非常短暂的，那个短暂当中又逐渐走向错误的这么一个历史，那和经文所说的不相合。那经文呢 他讲到将来的永恒的这个地方，到二十节，你要看锡安我们守圣洁的城，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怎么安静呢？为布挪移的帐篷，橛子永不拔出。那西西家王做王做了没多久，他的儿子孙子后来橛子就拔出来了。那显然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个王呢，是指向将来的永恒的王，向后面的预言。然后第二十一节，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必没有荡桨摇橹的和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是讲到各路的威胁哈，威武的船是讲到战舰哈。现在这个整个世界的局势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做法，就是叫军事演习。那这个军事演习呢，那这个舰队呢就威武的经过了某一个海域，威武的经过了某一个地区，那这个是叫什么？叫震慑哈，也叫做显示武力啊。说这是世界常见的情况，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的。所以以赛亚书在公元前700年他就告诉你，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你在水上耀武扬威来显示你的战舰，你好厉害啊！说那个没有了。 OK， 那22节，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立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那这一节经文有四句话，这个四句话和前面连在一起，是讲到在神的帐幕的当中，我们永不摇动，那个橛子永远不被拔起。因为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请大家留意这个词啊，他没有说耶和华是保护我们的，耶和华是恩待我们的，所以我们必坚固永不动摇。他没有这样说，他说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那审判我们，为什么我们又可以坚固呢？耶和华是给我们设立律法的，耶和华审判我们，按照他给我们设立的至圣的律法，使我们得坚固。所以在以赛亚书当中，很多经文的当中一直讲到这一个属灵的原则。他虽然没有说这是属灵的原则，但这个叙述在讲这件事情。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神面前得坚固，是因为神来判定我们，不是人来判定，神有权柄来判定我们。那神的权柄判定怎么实现我们在神面前是坚固的呢？是因为他给我们设立了律法。那他给我们设立了律法，是我们靠自己行律法就坚固吗？当然不是。我们这属灵的是说，上帝给我们设立律法，他借着至圣的律法把我们塑造成为圣民，所以我们在上帝审判的当中得坚固。那这个原则一直是有的。那这个原则有的话，要做区分，做两个区分。一个区分，那些不受耶和华审判的，或者说没有在耶和华的权柄当中的那些人，和这件事情无关。那在耶和华权柄当中属于选民的这批人，另外一个部分，他们没有按照耶和华给我们所设立的律法得坚固的，不在这个当中。在圣经整个历史当中一直是切两条线，一条线是蒙恩以外从来没有得救的人，另外一条线是都是蒙恩的耶和华的选民，按着神的律法走圣路的，违背神的律法走污秽道路的，一直是做这样两分的，到今天也是一样。到了今天这个时代，教会和非教会是一条线，在教会的里面按着神的心意跟随他的，和违背他的心意抵挡他的，是又一条线。那只有蒙神的拣选，属于他并且按照他的教训来顺从他的人，才在这个应许的坚固的里面。这个原则 是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所以那些在旧约的时代听那些假先知说平安啦平安啦，没有灾祸临到，上帝说你们是说假预言。到今天这个时代，同样的，如果在教会里面你听着平安了平安了，你只要学着受洗，上帝就包你上天堂，那个不是真实的从神来的话，这个原则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读圣经读以赛亚书的时候，那这个原则在这里面我们要恒定看准了。那有了这个以后，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 being， 他一直做我们的王，我们呢就得他的拯救。什么叫做耶和华真正 being our king， 真正做了我们的王？他怎么做我们的王呢？因为我们听他的差遣，受他的治理，听他的教导，所以他做了我的王。如果耶和华说任何话我们不听，他的权柄我们也不顺服，他没有做我们的王，我们自己做了自己的王，或者我们让世界做了我们的王，我们听从世界的，那个就没有耶和华的拯救。那这个末日的预言也在讲到上帝救恩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一直不改变的。所以我说每一个信徒，当我们明白了这个原则，我们的信仰不会偏离。不明白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混乱，我们的信仰一定会偏离。在这里 OK， 好了，23节，你的缆索松开，不能再稳桅杆，也不能扬起蓬来，那是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瘸腿的把掳物夺去了，不需要打仗。城内的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的居住的百姓罪孽都得赦免了。这件事情不要说在马拿西的国王，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也没有实现啊。这件事情是在将来后面的时代才实现的啊。那马拿西西家本身就病了，是吧？差一点病死了。所以这是整个的啊预言向后的推动。那34章呢是一章的圣经，那这章圣经当中的预言呢也是蛮有意思的。我们来看哈，这个里面的预言有几个部分，一个是有关列国的预言和整个世界走向末日的预言，一个是有关以东的预言。那这个里面呢，有关列国的预言呢，我们可以先讲一下，后面那个以东的预言呢我们也再讲一下，因为前面讲过以东的。那现在为什么又把以东又拎出来再讲一遍？等我们看以赛亚书后面40章又把巴比伦拎出来又讲一遍，那前面讲过巴比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对吧？这是以赛亚书的一个特点哈。先讲到列国，34章，列国你要近前来听，众民你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当听哈，全世界全球的列国，所有的地上万国的，不是一个国家，地上万国，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上帝会对列国的罪施行审判哈。今天开始之前和一个弟兄聊天，聊到现在中国遇到了一些灾难，那弟兄很有感叹说，那个地方的人也是作恶太多，我们一个是觉得很可怜，另外一个那个地方确实是作恶太多，会被上帝惩治的。所以这是一个列国当中，在上帝面前所有的恶毒都会被惩治，全世界各个地方各个国家，只要不属于上帝，只要作恶，一定要被惩治的。那这是上帝的原则。第二节，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啊，灭尽哈。第三节，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大家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比喻哈， 再往后面看，第四节，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这节经文大家熟悉吗？这节经文在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第十四节，我们可以从十二节开始念。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天就被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是讲到天貌地貌大规模的改变，在七年大灾难之后。七年大灾难之前，天貌地貌没有改变。在马太福音，耶稣预言世界末日有两个部分，路加只有一个部分，马太有两个部分。马太预言的部分包括七年大灾难里面的事情和大灾难之前的事情，路加预言只是大灾难之前的事情，没有讲到大灾难七年大灾难里面的事情。为什么？因为马太的对象是犹太人，在大灾难里面犹太人还在，他们还有救恩。路加的对象是外邦人，大灾难之前被提以后，那七年大灾难救恩和外邦人无关了。所以呢，外邦人有关大灾难里面如何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我再次说，上帝历史的里面得救的人和上帝的作为才有关，没有得救的跟上帝作为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器皿。所以他不需要让我们知道，不需要让我们明白，如果和得救无关。所以马太他就讲到了天地的改变，耶稣讲的，然后后面一段挪亚的日子怎么样，然后末日来临又怎么样，两段在二十四章。那路加十七章只有一段，两个在床上取下一个留下一个，两个人在耕田取下一个留下一个，突然发生，陡然发生，这是对外邦人。所以这一段三十四章第四节，这个是给犹太人看的。那这段的预言，上帝同样开启了施洗约翰，也写在启示录的里面。那对这件事情的认识对我们是重要的啊，对我们末日来临是重要的哈、啊、因为呢有非常多的人，我讲到我们外邦的信徒，以为当主再来，我们见主，外邦人哈、啊、见主面之前，全世界的人都会信主。那个是错的哈、啊以色列全家得救是七年大灾难当中的犹太人，和外邦人无关。我们所面对的光景是越接近世界末日，信仰情况越糟糕，这个是我们对福音准确的判断。因为信仰情况越来越糟糕，所以我们要更加警醒。启示录七个教会只有两个被神肯定，五个被神责备的，这个是我们会收到正确的信息，我们才不会落入一种盲目的福音的那种的大跃进的心态。这个是这个时代在我们眼下出现的问题。传福音只要说信就行啊，啊，天主教也可以，这一下就收了十几亿啊，伊斯兰教他们里面提到耶稣，他们也算基督徒，又收了十几亿啊，全世界马上都要全部信主了，自欺欺人，不合圣经。所以对圣经准确的认识是我们个人在这个时代我们信仰走对道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叫做得救的智慧，也叫做得救的知识。否则我们是没有智慧，我们会乱做，我们会带着一个不合圣经的期望值去做，以为那是神的工作，神没有做那个事情啊。所以对圣经准确的认识对我们的信仰非常的重要啊，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那这一段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同样的一模一样的出现在启示录第六章十四节，讲到大灾难以后发生的事情。那以赛亚一下子 就把这句话写到了启示录，你看到哈。然后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了，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啊，开始转换了哈。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了，上帝审判哈，全地审判，天地的审判，那个刀在天上的审判也包括撒旦哈，撒旦被上帝赶逐哈，落在地上，然后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那为什么又把以东拎出来？后面的经文哈，耶和华的刀满了血，用脂油和羊膏供山羊的血，并供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在以东大行杀戮。那波斯拉我稍微讲一下，波斯拉这个词呢，在圣经当中出现过大概有四次啊，除了以赛亚书这一段哈，在以赛亚书63章第一节也出现过，阿摩斯书第一章12节出现过，耶利米书49章13节22节也出现过。那波斯拉是什么呢？是以东的里面一个大城，很有名的，好像什么呢？好像加拿大的多伦多，好像美国的纽约，好像中国的上海。大城是表达什么意思？很厉害，是这个国家的代表。大城代表很厉害，也是一个抵挡神的那个最厉害的。那上帝用这样的方式要讲到神的审判会临到那些抵挡神的，就是这个意思。用波斯拉来代表他们对神的抵挡。那有关以东抵挡神，为什么把以东又拎出来？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以东和列国有什么不同？以东和巴比伦有什么不同？那巴比伦这个城呢，它是外邦国家强大并且抵挡神的代表。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抵挡神的国很多，包括亚述。那为什么包括埃及？那为什么会巴比伦成为代表呢？因为唯有巴比伦摧毁了圣殿，巴比伦攻占了耶路撒冷并且毁了圣殿，所以上帝用巴比伦用另外一个代表，就是抵挡神的意思啊。在整个旧约历史当中，巴比伦是毁了圣殿的，毁了圣殿是代表抵挡神的。然后在整个历史当中，包括在启示录，上帝用巴比伦来代表那些抵挡神的人间的帝国啊，这是一个代表性的。那以东代表什么？以东代表恶毒啊。以法莲代表什么？以法莲代表骄傲，属神的选民骄傲。以东代表恶毒。那怎么叫做以东代表恶毒呢？大家看一下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啊，我们教会没有讲过小先知哈，以后有机会我们也讲一下哈。小先知书12卷，我们到目前还没有讲过。俄巴底亚书呢，我们看哪一段呢？看这个第10节到第14节，他讲到以东的情况，为什么上帝对以东愤怒？好，第10节。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雅各是他的兄弟。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占咎的时候，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啊。看到哈，以东的身份和列邦不一样，和外邦不一样。那我们知道以扫和雅各是双胞胎的兄弟，那在人类历史当中，恶毒双胞胎的兄弟第一个发生的惨案在哪里？大家还记得吗？该隐和亚伯，该隐杀了亚伯，所以上帝就咒诅该隐啊。所以上帝的公义不接受人的强暴，上帝也恨恶人的恶毒，因为上帝是恩典的神，他是圣洁公义的神，他也是恩典的神。在恶毒的当中，最抵挡上帝的就是恩典。那对于这个巴比伦来说，更多是公义的审判啊，圣洁公义的审判。但对于以东呢， 这个恩典当中是抵挡神的恩典，神是恩典，神是爱的。所以以东这个国家是恶毒的，你本不应该如此，你却恶毒，这是上帝的本性当中被抵挡的一个。神的公义、圣洁、爱是神的本性，那他的本性当中任何一个抵挡他的本性都招致神的恨恶。那以东呢，就是代表这个本不应该的。然后第十二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毁灭的时候，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那在这个里面呢，我要把这个线拉得紧一点，就是在信仰的当中，信仰的道路上，如果都是属神的教会，我先说不是异端邪教的，都是属神的教会，那这彼此的关系呢，一定要在神的恩典的当中。如果都是属神的教会，没有违背真理，却以恶毒相待，是招致耶和华的愤怒的。那这一点呢，我们要看得清楚。所以以东和犹大这个原则，上帝是在这个原则里面说话啊，上帝不接受应当彼此相顾的却恶毒，上帝不接受的。 OK， 好。然后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啊，活该，你看你救人者该被审判，你该被惩治。那这个呢，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们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们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们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彼此掠夺啊。所以在这个近代教会的当中叫做抢羊啊，这个是个很糟糕的一个做法哈。如果都是属神的教会，你按照上帝给你的界限牧养就好了，你去破坏别的教会，去抢羊，这个是很恶毒的，上帝不喜悦的啊，不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在信仰的当中看得清楚的啊。然后第十四节，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那这个是以东，波斯拉城代表恶毒，本应该有恩典却恶毒。所以上帝在这个时候特别把以东又拉出来，又审判一番，最主要把这个主题把它带出来。那这个主题对我们来说也是重要的。那我们回头讲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有两个教会是很好，另外五个教会很糟糕，但是那个教会耶和华的灯还没有挪去。耶稣说，你若不悔改，我会把你的灯挪去，他们还有悔改的机会，所以就不能恶待那五个教会，那两个好的教会就不应该恶待那五个不太好的教会。那这个原则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如果主的灯台还没有拿离那个教会，我们就不应该恶待他，尽管他很软弱甚至很糟糕。所以这个原则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哈，是这样子一路引申到我们今天要把握住的，那否则会招致神的愤怒。那这个原则有了以后，我们回头来看这个三十四章哈，你就明白为什么耶和华在这里面他这么说，在以东大行杀戮。那后面整个杀戮的事情我就不多读了哈，最后是把他们毁坏归于无有。那有一段话呢，有一节我们要来看，第八节叫耶和华有报仇之日，在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那这一节呢，我们要来看一下的，什么叫做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呢？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啊，上一课讲到三十三章叫祸灾，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你这以诡诈待人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上帝说呢，我一定会报应你。那在这个时候就讲到说，耶和华必有报仇之日，那个日子是耶和华他定的，那个日子一定会来到，所以在神面前不敢作恶得罪神，就算当下没事，将来上帝一定报应，这个是原则，不敢得罪神。另外一个，如果看到那个人得罪神，也为他祷告， 因为耶和华必有报仇之日的，要小心的。在罗马书为什么教导说你不要以善报恶要以善报恶，不要以恶报恶，要把那个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因为耶和华会找他算账的。你不要自己去伸冤的，耶和华一定会找他算账的。那在这个时候呢，要把握住自己的尺度不要被恶激动以至于去作恶，那这个是上帝的原则。然后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那这个是上帝的在这里面的一个原则。为西安争辩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惩罚不合他心意的西安犹大国，是用外邦的力量惩罚他们，但是外邦惩罚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义，是因为他们作恶，然后呢他们恶待耶和华的选民是不公平的，耶和华将来会报应他们。这个里面的账是这样算的，他们虽然是被耶和华兴起来作为器皿去惩罚了神的选民，同时他又成为神愤怒的这一个报应的这么一个一个罪恶，要在神面前又要遭灾，原则是这样。总之作恶在神面前没有好果子就是这么一个一个结论。好，那我们向后看这个后面呢讲到永永远远以东人我这我就不多读了，我读在哪里呢？他前面的第九节一直到第十节讲到以东那个地方会成为动物所住的地方，不会再有人烟了。那这个不会再有人烟呢，在当时呢是无可想象，当时以东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呢他一会儿跟埃及结合，一会儿跟北国以色列结合，一个亚述结合和挪亚，反正他到处结盟，他就不会跟以色列的不会跟犹大结国的这个结盟的。那这么一个地方后来被毁灭，现在你再去看你去所谓叫圣日游圣地游，你看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了，那叫 Petra， 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人烟了是动物可能动物也看不到了都是荒芜的一个地方。那在这个里面呢要看什么呢？看十六节，十六节这里说什么呢？你们要考察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这个是我们要看的。以赛亚说呢你要考察宣读耶和华的书，这个书是什么书呢？是以赛亚写的，他现在写下来就是耶和华的书，然后呢你要考察，这书上已经写了，他写的事情呢必定会发生，当时并没有发生，那谁考察耶和华的书？后来的人，我们后来的人要考察耶和华的书，他原来写的一样都不缺少。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困难，也有这个时代有利的地方，在后的能够在先，因为前面很多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来建立我们的信心。现在以赛亚书写的所有的预言每一样都实现，无论是跨越150年，无论是跨越200年，无论是跨越几百年，每一样都实现。那对于我们真正信主的，我们读以赛亚书，那我们对将来上帝的预言的相信就要绝对的相信，就要建立我们的信心了。你要考察，要读耶和华的书，这都一无缺少。好，那后面呢我们看35章，35章呢是讲到末日的救恩，在末日的救恩当中呢包括两大块，一大块呢是外邦的，另外一块是犹太人。那在这个概念的当中呢，我在跟小组查经的时候，他们问我这个概念，他说以赛亚书有很多的预言，旧约有很多的预言，那有没有新约的先知也讲了将来新约很多的预言呢？新约历史也有2000年呢，有没有这样的预言呢？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或者说旧约的预言当中有没有预言新约的事情呢？比如说预言到将来会有个象征希望教会会出现，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那我说呢，我的答案是这样耶稣说呢，先知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 那旧约所有先知的预言是为耶稣做预言，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讲预言的，所有的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从摩西到前面的亚伯拉罕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到耶稣基督为止，他会预言这件事情的历史发展进程一直到实现。那耶稣基督一降临，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那在人类历史当中真正最宝贵最重要的预言是耶稣基督降临钉十字架受死复活，这个是整个宇宙的核心点，是耶稣基督。所以当这个预言实现，旧约圣经旧约那些先知所有的预言就都应验了，你读马太福音就应验了，就应验了，就应验了，都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降临升天以后，预言已经实现，剩下的时候是什么？是世界末日，是末世。所以使徒在使徒时代就说如今就是末世了，我们讲约翰一书，如今就是了，所以末日随时可能会来到。那这一随时就随了2000多年，一直到今天哈。你说为什么这么慢哈？啊，这么慢我们就有机会得救哈，有机会得永恒的救恩呢，感谢上帝哈。那没有那一类的以赛亚书这一类的时间线的那个事件的预言，那个就没有了。然后只有一个预言是启示录，有的施洗约翰写了一个预言启示录，因为那个还没有发生，那那个预言也在以赛亚书的里面，那那个预言是主再来的预言，也是有关耶稣基督的，也是有关主的。那这个是一个整个的历史的预言的连接线哈，这样连在一起的。好，那到这里呢，我们的概念清楚以后，我们来看35章。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那这个里面旷野和沙漠是指到福音的荒芜之地，外邦了。那这个呢就是用预表的方式了啊，预表的方式，荒芜之地和旷野是指到上帝救恩没有去的地方，叫做荒芜，神的恩典没有到的地方，叫做沙漠。那那个呢必然会欢喜，然后会开花会繁盛，是指到救恩开始向福音的荒芜之地推，外邦人开始得救，是讲这个。好，那有了这个以后呢，后面的经文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了啊。比勒上加勒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啊，并加密和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讲了上帝的救恩的临到啊，我这个就不多讲哈。然后到第三节，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这个你们要向，这个你们是谁？这个你们是圣徒之间彼此，这个你们是上帝所设立的牧羊人，外邦的救恩，然后使他们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胆怯的人这个刚强。那这个是在旧文当中每一个人都可能遇到的情况，到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啊。我们每一个信徒面对你生活当中的挑战，面对你信仰的道路，你都可能软弱，你可能膝不稳固，你可能胆怯，你有很多的惧怕，这可能性都有。那你们要使他刚强，然后神必来救你，然后神必来报仇，后面还有仇呢。因为在新约时代的救恩当中所发生很多的事情，仍然有恶毒的事情，仍然有攻击选民的事情，攻击教会的事情都有的。那神必报应，这个原则和旧约是一样的。那后面5到6节，大家这两节读了以后，你立刻就应该有一个反应哈。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舌头必能歌唱。啊，那时，这耶稣做的，耶稣来到地上，开瞎子的眼睛，开通了聋子的耳朵，医治瘫子，然后让哑巴说话，是吧？新约，耶稣基督的降临预言，啊，到这个里面，旷野必有水发出，沙漠必有江河涌流，福音开始向外面荒芜之地开始传，发光的沙，那这都讲到救恩的推动。 到第八节我要重点讲一下。第八节说什么呢？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在那里讲到福音临到的地方，讲到有主带领的地方，必有一条大道啊！这条大道呢，大家看英文哈、啊，叫做 highway 哈、啊、，highway。我们加拿大有 highway 哈、啊，啊，我名字叫高路哈、啊，他们就把我这名字翻译成 highway 哈、啊。必有一条 highway， 那这个高路是指什么呢？是指属神的、属天的道路，啊，是指这个意思。那这条道路是什么路呢？是称为圣路，是 holy way， 非常重要。是圣洁的道路，一个真正属天的道路、信仰的道路，是圣洁的道路，污秽人不得经过，专为属民行走的，很重要的哈。那这条圣路是污秽的人不能走的，那专为属民行走呢？你看起来呢，好像觉得好像哦，分成两半了哈。你看一下英文可能会比较好一些。他说 ，"It shall be belong to those who walk on the way." 他没有说这里面有一个 redemption 的一个 people， 一个赎民没这么说哈。他说这条圣洁的路，污秽人不能经过，专为走在这个上面叫做走圣洁道路的人预备。这个是比较准确的翻译。OK， 那这一条圣路也叫做大道，也叫做 highway。是专门为愿意走圣洁道路的人预备的，这是准确的经文。被神的救恩救赎，并且我愿意走圣洁的道路，这是为他们预备的。那这个原则和救恩的原则是一样的。 OK， 那这个就会看得明白哈。在任何时代，在新约时代，你同样要走圣洁的道路，这条路是为走圣路预备的。那后面的经文就很有价值哈。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痴迷。这讲到神救恩的恩典。这个点在点在哪里呢？走这条道路，你只要用信心回应神，愿意走圣路，和你的能力无关，就算你是愚昧的，你也不会走迷了路的。这里面要抓住的一点是什么？是圣洁的路。所有信主的人啊，我也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讲，哎呀，这个得救，耶稣说被招的人选上的少。我衡量一下我的能力，我觉得好像我不会被选上。我说如果要衡量能力，谁都选不上。得救不是靠自己的能力的，得救是凭着信心靠神的带领走的。这里面你抓的一个点是什么？信心走圣洁的路。你抓住凭着信心走圣洁的路，虽然是愚昧的，虽然是软弱的，你不会失迷的，你不会走偏路的。我可以很坦诚地跟弟兄姊妹讲，包括我自己，我的学识能力、研究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啊！我跟很多来北美洲人比，我一直我是学渣，我不是客气的，真的是学渣的。那凭什么能够懂圣经呢？你没有那个信心守住，愿意走圣洁的路，不能的。再大的学问、再高的本领也会走偏。那如果你真正要走圣洁的路，尽管是愚昧，不会迷失，神会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走正确的路。那这个路，每一个愿意走圣洁道路的人一定可以走，一定不会迷失。这是这段经文非常宝贵的第八节。那这也是教会教导圣经非常重要的。使徒彼得也特别强调过，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在利未记的十一章，上帝自己说，你们是我的选民，从埃及救出来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这个原则是不改变的。你只要是得神的救恩，愿意走圣洁的路，你一定不会迷失的。这个经文在这里。 你一定会得救的。重点在这里。所以我说，得救不是因为自己没有能力，得救是因为靠自己的能力。不得救不是因为自己没有能力，不得救是因为靠自己的能力。这个是问题，靠自己没人可以得救的。OK， 好，在那里没有狮子猛兽，也不蹬着鹿，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熟民在那里行走。那这里面讲到熟民了，啊，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要讲到对犹太人的救恩，对选民的救恩。永乐必归到他们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啊！所以这个是到三十五章结尾，那个万国的救恩，犹太人的救恩在这里实现。好，这是三十五章。好，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第一个，耶和华审判选民并设立律法，这与百姓的罪都得赦免是否矛盾呢？设立律法又审判选民，因为耶和华审判我们，他赦免我们的罪，用律法建立我们，我们在他的审判当中可以站立得住，这是得救的。没有神的律法，已经在罪的审判在里面，他一定是灭亡的，这个原则在这里。第二，上帝宣告对列国的审判，天被卷起好像书卷，为何特别提到了以东啊？怎么又把以东拎出来讲一份讲一番呢？我讲到以东它有个代表，那就是恶毒，以东是代表恶毒的啊。这是对万民的审判当中专门提到以东。第三，先知要人查看耶和华的书卷，验证他所写下的预言读者是哪些人啊？读者是后来的人，我们读这个书卷，我们要更应该相信啊。那这样说，我想可能还有一点点需要补充哈。以赛亚相不相信他写的？以赛亚相信哈。当时留下的七千人未向巴黎屈膝的，相不相信所写的？相信啊。现在我们信启示录这个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实现，我们信不信？我们信哈。每个人都信吗？不一定啊。那信的人看到神的预言，那信的人知道这一定会实现。好，第四，先知预言加密与沙伦的华美是否与前面预言天上的万象消磨矛盾啊？你看到这个又那么多华美，前面天上天又被卷起来，那怎么又有这个华美呢？千禧年国度啊，如果我们不明白千禧年的国度，你没办法解经的。天被卷起来，地上的万物全都好像有改变，有千禧年国度，那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种的光景。太阳和月亮都不是光，神他光照他的圣城。不知道哈，以后会知道，有机会看到，盼望哈。好，第五，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专为赎民行走，是通向哪里啊？这个是真是通向永恒天国的哈。好，第六，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指犹太人还是指外邦信徒？这是犹太人。每次在圣经里面讲到雅各家，讲到以色列人，是指犹太人哈。我们叫做真以色列人没有错，但我们仍然是外邦的身份，是属神的以色列人，是讲到被拣选的人。但他讲到雅各家，讲到西安，是讲到上帝的选民的啊，这一个标志啊。好，后面填空题，第一个。上帝因为救恩赐给律法，上帝因为救恩赐给赦罪，赐给律法是因为救恩的缘故。生命记摩西特别说，哪一个大国好像我们得上帝赐给我们律法呢？因为上帝恩待我们，所以把律法赐给我们。因为上帝恩待我们，所以吃圣经教导我们。不听神的律法，不学圣经，就没有得到神的恩典了，看到没有？这个是原则。第二，上帝最终审判没有救恩的人，上帝最终审判轻看救恩的人。轻看救恩的人会落在神的审判的里面啊，这个会的。第三， 上帝预言兼顾当下有信心的人，上帝预言兼顾将来有信心的人。这些预言对当下如果有信心也得兼顾，对我们当然有兼顾，当然也要有信心啊，没信心也不相信了。第四，上帝启示当下能够明白的真理，上帝启示当下不能明白的事实哈。我为什么讲到事实不讲真理？真理一定能明白，事实未必能够明白。然后启示录讲的很多的情况，我现在我看了以后，我没有把它完全的这个真实化哈，我想象不到很多的描述啊，这个马啦什么这个兽啊怎么样，我没有办法把它具象化哈，做不到。但它启示的真理，那我可以明白，将来末日的审判一定会的啊，这个是的。第五，上帝赐给信徒天国永生的结局，上帝赐给信徒天国永生的道路，这个是重要的。有一条路称为圣路，要进入到那个结局的里面，要走这条圣路的，不是信一下直接的拎到天国里面，没有这个事情的。第六，上帝的救恩使万国人有人得救，上帝的救恩使选民全家得救，万国都有人得救的，但全家得救单单属于以色列选民。好，我们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你啊，将你的圣言赐给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看到以赛亚有关末世的救恩啊，能够在你面前啊，真是欢喜快乐。愿意这些的圣经在这个时代更加的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啊得坚固，让我们真正走这条圣路的上面，能够将来进入到永恒的天国。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